议会正式通过工党的帮助购房计划，备受争议的青少年犯罪法将在昆州被提上议程，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在停火协议生效后正返回他们的家园。 工党和联盟党联手将独立参议员利迪亚·索普从参议院停职一周。索普参议员在参议院撕毁了保林·韩森的动议，并向参议院们做出了竖中指的动作。昨天，参议院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一国党领导人韩森质疑独立参议员法蒂玛·佩曼是否有资格参加议会，这引起了索普激昂的回应。 暂停参议员索普职务的动议以45票赞成， 11票反对获得了通过， 绿党投了反对票，以声援其前同事。参议院领袖黄英贤在谈到该动议时，指责索普进行了仇恨和不当的攻击。
This fortnight alone, the senator has been censured by the Senate.
仅在这两周内，这位参议员就受到了参议院的谴责。他在参议院内咒骂， 在离开参议院时多次做出攻击性手势，并发表了不当言论，导致整个参议院的原住民参议员在文化上感到不安全。这种行为在任何工作场所都是不能被允许的，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也是不能容忍的。在索普女士被暂停参议院工作数小时后，一国党领导人保林·韩森宣布，他将就最近根据 反种族歧视法第18C条款对他的定罪提出上诉。本月早些时候，联邦法院认定韩森参议员在告诉绿党参议员梅林·法鲁奇滚回巴基斯坦去的做法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韩森在 X 上发帖，抱怨自己在参议院辩论中被贴上了被定罪的种族主义者标签，并建议废除整部法律。
很多法律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都说这是一条荒谬的法律，应该被废除。因此，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斗争，但目前是与保林·韩森有关。现在已经进入上诉法庭，下一个会是谁？你会是下一个吗？你会失去言论自由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吗？因为事情就是这么严重。 韩森参议员说，他预计明年8月将向法院提起上诉。经过漫长的政治讨论， 阿尔巴尼斯政府成功地在议会上通过了帮助购房计划。该计划将允许每年10,000名符合条件的首次购房者在政府资助下购买住房。此前， flatmates.com.au 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60%的租房者难以支付房租， 而2023年的这一比例则仅为 14%。 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帮助购房计划将为部分澳大利亚人提供购房机会。
New help for 10,000 aspiring homeowners every year.
每年为10,000名有购房愿望的澳大利亚人提供新的帮助，为辛勤工作的人开辟一条新的购房之路。 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关心如何帮助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实现安居乐业的愿望，因为我们的工党政府支持拥有住房的愿望，希望让更多的澳大利亚人能够实现这一梦想。在绿党做出支持的决定后，工党的为租而建政策也将于本周获得通过。尽管绿党一直在寻求对公共住房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最终未能如愿。 为租而建政策涉及对税收设置的调整，以刺激外国投资于特定类型的住房开发及出租而非出售住房。警官扎卡里·罗尔夫的律师团队称，北领地警察团队内部涉嫌种族主义的证据与罗尔夫向原住民少年库曼贾伊·沃克开枪一事无关。 2022年3月， 北领地最高法院陪审团裁定罗尔夫的谋杀罪名不成立， 因为他在Udumu的一次逮捕行动中 近距离射杀了19岁的沃克。 罗尔夫的律师卢克·奥菲斯在向伊丽莎白·阿尔贾奇法官
提交的结案陈词中辩称，根据北领地验尸官法，种族主义证据与本案无关。警官告诉法庭，没有必要审查种族主义是否起了作用，因为北领地警方同意没有种族主义的直接证据，而且与死因无关。新州警察局长凯伦·韦伯宣布，因非法杀死一名患有痴呆症的95岁老妇人而被判有罪的警官正在接受雇佣审查。高级警员克里斯蒂安·詹姆斯·塞米尔·怀特去年在新州库玛的一家养老院向克莱尔·诺兰发射电击枪并致其死亡，他可能因过失杀人罪而面临长期的监禁。当时诺兰正拿着一把刀，在被怀特电击后向后倒去，头部受到了重创，一周后他在医院死亡。新州警察局长韦伯说，这是一场悲剧。
This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The officer's employment is currently under review.
这本不该发生，目前正在对这名警官的雇佣关系进行审查，他的就业问题，就他的持续就业而言，还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这将随后进行。我预计下周将审议此事，届时我将提供有关这些问题的最新情况。在昆州政府履行其竞选承诺之际，备受争议的青少年犯罪法将被提上议事日程。今天，成年人的时间，成年人的犯罪立法将被提交给议会，这将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在10月26日的大选中，自由国家党以关注青少年犯罪为重点赢得了选举，该党计划推进这些法律的实施。立法旨在对犯有谋杀、过失杀人、非法伤人、严重入室盗窃和偷车等罪行的严重青少年罪犯处以更严厉的判罚。副州长贾罗德·布莱杰证实，这些法律已准备就绪，政府的目标是在圣诞节前通过并颁布。由于资金短缺，社区法律中心拒绝了近40万人，其中包括数千名受到家庭暴力影响的人。澳大利亚社区法律中心的年度报告将于今天，也就是11月28日，在国会大厦发布。报告显示，每周至少有3000名家庭暴力幸存者得不到帮助。在过去的一年里，超过19万人从这些中心获得了帮助，家庭暴力支持占其工作的50%。工作人员行程超过120万公里，为偏远地区的人们提供帮助。这些中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支持，包括家庭暴力幸存者、无家可归者和正在处理家庭法律纠纷的父母。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请拨打1800-RESPECT 电话1800-737-732。南澳大利亚州的原住民之声在州两院的联合会议上发表了就职演说。议会之声原住民之声主持人利罗伊·比尔尼于周三，也就是11月27日发表了演讲。他概述了南澳大利亚州种族主义殖民的历史，以及这种系统性劣势和压迫所造成的代际影响。比尔尼表示，该州的原住民之声将让原住民在决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We are here for truth telling and to ignite within you an
understanding.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讲述真相，让你们了解我们人民的困境。你们可能不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但自从我们所知的南澳大利亚州成立以来，我们每天都被要求或被告知要站在你们的立场上。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让我们的州摆脱无知，成为一场运动，通过在你们辩论的法律上拥有发言权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并讨论我们都能做些什么，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提升一个民族及其社区的地位，让未来变得更加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在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生效数小时后，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正返回他们遭受了战火摧残的家园。 停火不会直接影响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但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美国将再次推动结束该地区的敌对行动。哈马斯则表示，希望看到加沙也能实现类似的停火，但继续拒绝以色列的要求。以色列参谋长赫尔奇·哈勒维中将警告称，任何接近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军队的真主党部队都将遭到攻击。在黎巴嫩的活动非常坚决，执行停火协议将更加坚决。根据国防部长、总理和内阁昨天批准的指导方针，接近我军边境地区和我们所标示地区内村庄的真主党人员都将遭到坚决打击。在其他事态发展方面，以色列表示，就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被控在加沙犯有战争罪而发出的逮捕令，将对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上诉。在唐纳德·特朗普即将上任的政府中，一些人选受到了炸弹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多起炸弹威胁以及恶作剧电话事件，即通过恶作剧电话吸引警察到目标的家中去。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纽约共和党人爱丽丝·斯特凡尼克的办公室表示，他收到了炸弹威胁，警方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去世，享年112岁。约翰·阿尔弗雷德·严尼斯伍德在美国南港疗养院去世。今年四月，利物浦队的终身球迷、114岁的胡安·比利特·佩雷斯·莫拉去世后，严尼斯伍德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他的家人说，严尼斯伍德的最后一天是被音乐和爱包围着的。最后来看体育方面，一名曾在巴黎奥运会上代表澳大利亚队赢得3枚奥运奖牌的自行车运动员，本周被澳大利亚自行车协会终身禁赛。马修·理查德森决定代表他的出生国英国参赛，这引起了澳大利亚自行车运动最高机构的严厉斥责。澳大利亚自行车协会在周一公布的一份审查报告中表示，理查德森的行为与澳大利亚自行车协会、澳大利亚国家队和更广泛的自行车界的价值观相冲突。这位25岁的运动员坚称，他仍对澳大利亚自行车协会心存感激，但他嘲笑这份禁令是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分量。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50美元、1.101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还可以兑换4.709元人民币、5.056元港币和21.107的新台币。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1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3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